史称枣宜会战的大战尚未开始，仅从双方的作战部署上看，日军攻占宜昌意图明确，而中国方面的战前判断已经出现严重失误。为掩蔽其战役企图，日军于四月下旬向薛岳的第九战区实施了佯攻。海军舰艇20日向洞庭湖和鄱阳湖出动，航空兵对湖南和江西中国守军的阵地实施轰炸，独立混成第14旅团向九江以西地区进行了扫荡式作战。日军想让中国方面误认为其大规模攻势将发生在第九战区方向。但是经过近三年的作战，中国方面已不再焦躁忙动，因此没有证据表明日军的佯攻起到了实际效果。5月1日，日军向中国第五战区发动了大规模的三路并进。三路日军的推进速度和强度十分惊人，一线中国军队的防御阵地很快瓦解，日军进攻的阵势与一年前随枣会战时如出一辙，这更加证实了中国最高统帅部战前的判断。现在蒋介石唯一担心的是各部队作战消极，他对他的军队和将领们了如指掌，认为必须防止他们在日军并无占领意图的攻势面前避战。5月5日，蒋介石致电李宗仁和前线各部队高级将领，重申此次日军攻击兵力不大，也没有什么重大战略企图，因此要不顾一切给予日军铁锤痛击之举。就在接到蒋介石电报的当天，第五战区重新调整了部署，第29集团军担任大洪山游击根据地的作战，鄂豫边区游击纵队和第一游击纵队担任桐柏山根据地的作战，江防军策应右集团军的作战，右集团军主力在汉水东岸阻击日军，中央集团军在县地阻击日军，不得已时转移到唐河和白河西岸，左集团军打击信阳以北的日军，不得已时转移到唐河两岸。这基本上是一个不得已时如何转移的部署。
尽管日军的推进速度极快，可是仍然没有捕捉到汤恩伯部的行踪，只发现汤恩伯部好像在向南运动，似乎想攻击西进的第三师团的侧背。第三师团立即改变主意，停止西进，转向准备攻击汤恩伯军。军的任务在于围歼敌军主力，而主要目标即为消灭汤恩伯军，消灭了汤恩伯军就可说是完成了任务。日军第39师团与第13师团在枣阳会合之后，于白河附近徘徊寻找中国军队主力，但是重庆军已经逃脱日军的捕捉，全部向侧面退去，每天以30至40公里的速度连续进攻近10天，日军显然已经非常的疲惫。推进到预定的合围地点，中国军队主力却没有踪影，只有少量的部队在继续阻击。日军查了一下番号，是中国军队的第84军。
在掩护主力跳出日军包围圈的作战中，莫树杰的第84军打得很惨，第11集团军总司令黄七祥是粤军出身，但其集团军基本部队第84军却是李宗仁训练出来的桂军。现任军长莫树杰在接受任务时发现黄总司令确实在把他的部队当主力用，他的三个师全部部署在香花公路的防御正面。5月1日，日军第39师团和第6师团池田支队从中路发起进攻时，第84军首当其冲。 一年前随枣会战时，第八十四军就在这一带防守，桂军官兵对阵地经营得很仔细，挖出很多可以躲避炮火的散兵坑。每当日军的炮火猛烈轰击时，官兵们就轮流在散兵坑中躲避。日军连续轰击了近两个小时，一位中国守军已经伤亡殆尽，但是步兵冲上来后却遭到中国守军的顽强抵抗。攻击受挫后，日军用炮火一遍又一遍地轰击第八十四军的阵地，几乎把阵地上的土翻耕了一遍，可是桂军官兵誓死不退。一线的第一七四师和第一八九师阵地曾出现过动摇，军长莫树阶下达了即使阵地上剩下一个人也要坚守的命令，警告官兵擅自撤退当场枪决。沿着鲜花公路攻击的日军配备了数量众多的坦克，缺少反坦克武器的中国官兵冲出战壕，爬上日军的坦克，掀开坦克盖子往里面扔手榴弹，不少官兵被坦克碾压致死，或是与坦克同归于尽。第八十四军一直坚持到五月四日才接到撤退到二线阵地的命令，这一撤部队就出现了混乱。
由于第八十四军撤离的是日军正面攻击线上的要点，因此该军一撤退，日军就直接向二线阵地冲击而来，并且派出一路骑兵包抄第一八九师的后路。师长凌压西担心自己的部队陷入包围，随即放弃二线阵地再次撤退。由此第八十四军的作战意志全面崩溃，第一七四、第一七三师紧跟着第一八九师后撤，一撤就撤到了枣阳附近，依旧挡不住日军的攻击，又撤往邓县。这里已经是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的门口了，可是第八十四军仍没有停下来，官兵几乎是不顾一切地在后撤。在中国军队的溃散中，日军占领了樊城，
但是第一七三师失踪了。香花公路正面阻击一开始，第一七三师便是第二梯队，该师辖五一七、五一八和五一九团，担任着撤退时的后卫掩护任务。在唐县附近，第一七三师官兵顽强阻击，阵地始终在守，令一线撤退部队得以安全脱身。但是该师撤到枣阳附近时，陷入日军的包围。天色漆黑，道路泥泞，各团在突围中失去了联络。五一八团与日军遭遇，部队被打散，团长李俊雄和六十多名官兵被俘。五一七团误入日军的伏击，拼死作战才突击而出。师长忠义率五一九团在唐河东岸遭遇日军，由于没有防备，部队顿时大乱。激战过后，钟师长身边只剩下警卫连的三十多名护卫。当他们抵达苍台镇以北的河曲时，再次与日军骑兵遭遇。日军发现这是一小股中国手枪兵，断定其中必有高级将领，迅速里三层外三层实施了包围。钟师长指挥卫士冲杀，两个小时后卫士只剩下不足十人，钟师长本人胸部中弹，鲜血染红了军衣。最后时刻，他冲入一片芦苇丛，把随身携带的日记、私章和作战文件掩埋起来，但是大批的日军已经将他团团围住。钟师长仰望苍天，举起手枪，将最后一颗子弹射进了自己的头颅。
忠义时年三十九岁，广西福南县人，入桂系军队的韶关讲武堂学习，毕业之后历任连长、营长、团长等职，曾跟随桂系将领李宗仁 参加北伐战争。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时，他刚从陆军大学毕业，立即回到桂军开赴抗日战场，率部参加了金浦路南段防御战、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晋升为第84军第173师师长的时候，被授予中将军衔。
忠义的遗体被前线部队找回，灵柩运往重庆，蒋介石在码头迎灵，重庆举行了隆重的公祭大会。其后遗骸运回故乡，被安葬于抗日烈士公墓。
日军发动攻势一周后，无论是日军还是中国军队，都认为剧烈的作战到此为止了。日军分三路急进，中国军队稍一抵抗便开始撤退，日军终究兵力有限，松散的包围圈到处都是缝隙。日军进攻的有多快，中国军队撤退的就有多快，众多兵力几乎瞬间就能从日军的眼皮底下跑光。因此日军第11军认为其第一阶段作战成果不大。
由此看来，战前李宗仁违反蒋介石积极出击的指令，制定了看似消极的不得已时撤退的方案，不是没有道理的。
位于老河口的第5战区司令长官部已经撤到了鄂西北的云县，但李宗仁本人仍留在老河口。5月10日，李宗仁接到蒋介石发来的电报，说日军正在企图原路返回，第5战区应全力以赴猛烈反击，不但要围歼日军，还要穷追不舍，不能再像长沙会战时一样对返回的日军没有奋力追击，以致难取战果。蒋介石的判断没有错误，日军确实在南撤，只是日军南撤的目的并不是返回出发地，而是南下集结，准备执行第二阶段的作战，即攻取宜昌。包括蒋介石在内，中国方面没有人预料到日军是这样一个攻击计划。
中国军队刚刚转入反击，蒋介石的电报接二连三，焦灼之情跃然纸上。电报不但详细指明了每一支部队的出击方向和任务，而且强调如果轻易让日军就这么退了，不但是我军的耻辱，还会让日军更加蔑视中国军队。因此各部队需不眠不休，各项任务迈进，以期将撤退中的日军一举歼灭。中国军队的反击速度竟也出乎了日军的意料。在中国军队合围圈的北部，从12日开始，孙连仲部和陶恩伯部逼近日军第3师团和第40师团的石本支队后，立即发起攻击，两个集团军同时将当面的日军分割成两半，使日军陷入他们没有料到的苦战之中。由于携带的粮弹不多，获悉后方补给线被切断时，第3师团和石本支队感到了危机。
15日中午，在坦克部队的掩护下，日军第3师团从中国军队的围攻中突了出来，于16日集结于枣阳。
此时在咫尺之遥的战场南部，张自忠部正孤军面对日军第13师团和第39师团。
张自忠，中国军队中的一位悲情将军，由于卢沟桥事变前后不断地与日方周旋谈判，张自忠曾被中国民间舆论称为汉奸。这以后深深的负罪感令他随时准备以死来证明自己。他率部奔波于从淮河到临沂，从汉水到枣阳广阔的战场上，他只想一死，但需拼死在抗日的战场上。
枣宜会战打响后， 日军突破中国守军的正面防线，直插枣阳地区。身处湘河西岸的张自忠意识到，实现夙愿的时刻又一次来临了。5月7日，判断日军将要返回出发地后，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命令张自忠部出击枣阳，截击日军。
其实张自忠已经从日军的俘虏口中得知，日军并不是要返回出发地，而是准备集结进攻宜昌。他立即把情报上报给了重庆，但是没有得到任何答复。张自忠不敢也不愿指责重庆统帅部，他知道如果他的部队迎着优势之敌而上，必定凶多吉少，但他所能做的只能是率领他的部队与日军决一死战。
他让副总司令冯治安负责湘河西岸防守，自己则渡河到东岸战场上亲自督战。临行前，预感九死一生的张自忠给冯治安留下一封遗书：仰之我地如晤，因为战区全面战争之关系及本身之责任，均需过河与敌一拼，现已决定于今晚往湘河东岸进发。到河东后，如能与38师、179师取得联络，即率该两师与马师不顾一切向北进之敌死拼。设若与179、38师取不上联络，即带马师之三个团本着我们最终之目标往北迈进。无论做好做坏，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后公司均得请我弟负责。由现在起，以后或暂别或永离，不得而知，专此不答。张自忠还给他的老部队第59军多年来与他一起出生入死的军官们留下了一封长信。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作为一个中国人和中国军人，捧读此信都会令人警醒。近日之事，我与弟等共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条是敷衍，一切敷衍。我对弟等敷衍，弟对部下也敷衍。敌人未来，我们对敌人是敷衍的布置；敌人急来，我们也是敷敷衍衍的抵抗，敷衍一下就走。这样的做法看起来似乎聪明，其实最笨；似乎容易，其实更难；似乎尽便宜，其实更吃亏。因为今天不打，明天还是要打，在这里不打，退到任何地方还是要打。平定是一样的平定，牺牲是一样的牺牲，所以这条路的结果一定是身败名裂。不但国家因此败坏于我们之手，就连我们自己的性命也要为我们所断送，这就等于自杀。所以这条路是死路，沉沦灭亡之路。我与弟等同生死，共患难十余年，感情寓于骨肉，义气寓于同胞，我是不忍弟等走这条灭亡的死路。弟等素识大体，明大义，量必也绝不肯走这条死路。无疑的，我们只有走另外一条路，就是拼。我们既然奉令守这条线，我们就决定在这条线上拼。与其退到后面还是要拼，我们不如在这条线上拼到底，拼完算完，不奉令绝不后退。我与弟等受国家豢养数十年，无论如何艰难，我们还拼不了吗？幸而我们的拼能挡住了敌人，则不仅少数的几个人，就连我们全军也必然在中华民国享有着无上的光荣。 我们的官兵也永远保持着光荣的地位。万一不幸而拼完了，我与弟等也对得起国家，也对得起40000000同胞父老。我们没有亏负了他们的豢养，我们也不愧做了一世的军人。所以这条路是光明的，是我们唯一无二应该走的路。我与弟等参加抗战以来，已经受了千辛万苦，现在到最后一个时期，围山九仞，何忍功亏一篑？故唯有盼弟等打起精神，咬定牙根拼这一仗，我们在中国以后算人亦算鬼，将于这一仗见之。张自忠出击了。张自忠渡河后，与黄维刚的第38师取得了联系。5月9日，他亲自指挥38师，以伤亡500多人的代价，突袭了日军辎重部队的指挥所，大量歼敌，缴获胜风。12日，张自忠接到李宗仁的电报，命令他迅速率部截击湘河东岸向南运动的日军。在后续部队尚未跟进的情况下，为了抓住稍纵即逝的战机，截击日军的先头部队，张自忠亲率第74师的3个团向方家集、南瓜店一带推进。此时在湘河东岸的中国军队只剩下张自忠的部队了。攻占方家集后，张自忠清点了一下兵力，第74师2000人左右，骑兵第9师500多人，再加上总部手枪营，总兵力不超过3000人，后方补给线已经断绝。
日军认为与他们纠缠的中国军队人数不多，但混战了一天一夜之后，不但当面的中国军队依旧作战顽强，且夜间日军阵地还受到了猛烈的袭击。日军这才知道当面的中国军队非同小可。15日天一亮，日军集中了更大的兵力，在30多架战机的轰炸下发动了更为凶狠的围攻。
张自忠和他的官兵一面嚼着炒黄豆，一面与日军拼死作战。前沿的数次肉搏结束后，日军终于决定撤出战斗，避开这群死战的中国官兵，从另外一个方向南下。15日，张自忠给蒋介石发出了他此生的最后一封作战电报。发现当面日军绕道南下后，张自忠立即率部开始追击。被张自忠死缠不放的日军是企图向南集结的第39师团。此时张自忠完全可以不去追击，因为他的阻击任务已经完成。
日军已经知道决心与他们死战到底的中国军队的将领是谁了。日军通讯部队截获了重庆与第5战区之间的电报，也截获了张自忠发给蒋介石的电报。日军第39师团掉头转身，对张自忠部完成了战术包围。张自忠顿现绝境。